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2年前来到各位当中，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就想要找一个教会，能够很安静的在那边来崇拜，最好是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就来到。那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得到郑牧师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那身体就好起来了哈。我跟各位一起来聚会，来听到，来敬拜，我也跟各位一同的领受很多。我想到，保罗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到试炼，却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我早上想起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各位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我到过不同的教会去，各位的设备是一流的，从来没有一个教会能看得这么清楚，让讲员可以看到同样大小的屏幕，也没有一个教会有那么好，有一个时钟。现在是11:37，不要讲太长，不要讲太短，那么也从来没有个教会那么好，临时更换 PowerPoint 也可以。接下来就是这个 Remote Control 的功能了，也是非常好。那今天我想，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说，每一次讲到都要把它当作最后一次，所以我就当作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当然要讲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最近我就想到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年纪越来越大，就想到一个题目：人的结局啊，美好的结局 ，finishing well。当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到神学院去读书，神学院有一门课叫做 Lifelong Development， 那姑且翻译作终身的成长，在那个神学院的编号 ML530， 记得很清楚。那当时呢，那位老师叫 Robert Clinton， 那是他30几年前的照片，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他上课的时候叫我们做第一个作业，就是发给我们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个空白的墓碑，然后叫我们每一个人写自己的墓碑。那我就觉得很为难，写什么好呢？你不要问我当年写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你的墓碑将会刻着什么呢？其实这一种的练习并不是他发明的。这本书也是他当时介绍给我们看，叫做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中文姑且翻译叫做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那七个习惯就不要一一讲了，我只是想到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以终为始，这个好习惯，这个画墓碑的这个练习呢，其实是在那本书里面取材的。那就讲一讲吧。Stephen Covey 他说，你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你进去以后很安静，许多人都坐在那里，到最后大家去看一看今天离开世界的是谁，你到棺木那边去看，低头一看，原来是你自己。可是你觉得很奇怪，我已经离开世界了，我还在这，好，那我就坐下来听听看大家会怎么讲我呢。因为安息礼拜都要讲 eulogy， 对不对？都要讲悼念的悼念词。那想象一下，接下来有4个人，一个是你的家人，一个是你的朋友，一个是你工作的同事，一个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怎么讲你呢？这个练习让那些接受训练的人，让那些跟 Stephen Covey 学习 management 的人很震撼，就是说我有没有想到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接下来我的老师就讲了那句可怕的话，他说美好的结局并非 必然。你说基督徒都有美好的结局啊，信耶稣得永生，是，但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说，他说好，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是好结局啊。可是有另外一个仆人呢，主人对他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把你所有的拿过来给那个已经有的。所以人的结局虽然都是到天堂去，信主的人有永生，你只要信主就有永生了，但是在永生的国度里面，有的人被神托付做更大的事情，有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会如何来自处了。所以我想 lifelong development， 想到我们一生的发展，我们也不妨在今天我们都活生生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人生的终局，我们希望是怎么样。人是倾向于退后软弱的。刚我的老师 Robert Clinton 他专门研究人的领导，他是领导学的老师，他说他研究过圣经里面有100位左右的领袖，有材料可以研究，其中有50位左右是有结局可以让我们去研究。他去研究，研究以后他发觉差不多只有1/3，就是50个人里面只有1/3有好的结局，其他的结局都不好或是不太好。比如说保罗的同工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离开了。比如说犹大是12门徒之一，后来他出卖耶稣。比如说罗德跟随亚伯拉罕，本来要享福了，可是他喜欢索多玛城，喜欢去做生意赚钱，他就不惜离开近前的亚伯拉罕等等。所以圣经中有许多不同的领袖，他研究了50个人以后，他得到这个结论，就是1/3左右的人会有好的结局。随后他又研究历史上教会里面的有名的人，以及现在还活着的教会领袖，研究了1300个人，他说结论还是一样。好，这一位牧师呢叫做 Robert Robinson， 不久以前有一位牧师很有名的叫 John MacArthur， 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前呢出了一本小册，那我也拿来看了，那个小册的名字呢刚好也叫 On Finish Well。 大概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了，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就想分享，他希望自己是结局美好的。那本书是一本小册，那就不讲那本书，就讲说书里面一个故事，他的书里面讲了这个人的故事， Robert Robinson 的故事。他也是一个牧师，有一天他坐车旁对面有一位女士在唱一首歌啊，那个歌很好，就是这一首万福恩泉 Come Thou Fountain of Every Blessing。 唱啊唱了觉得很开心，他说，哎，先生，你没有听到这个歌很好，你不要看看歌词非常感人了。他说，女士，那首歌是我写的，那歌里面有一句Prone to wonder, Lord, I feel it. Prone to leave the God I love. 里面有一句就是说，我知道我这个心很容易放荡，恐怕有一天我会离开我所爱的主，所以求主保守我的心。他说，女士，我今天愿意放弃一切来回复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一种爱主的心。所以人是容易软弱，容易退后的。什么是好的结局？有另外一位的作者他在另外一本书里面就引用我的老师 Robert Clinton 的话来做了一个结论。什么是好的结局？对基督徒来说，当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在地上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你仍然保持着你与神的活泼的关系，你完成了你人生的使命，而且 你留下了属灵的传承，你的人生可以说就是美好的结局了，美好的结局。Robert Clinton 他写一本书啊，许多人都看过了，中文也有翻译，《The Making of a Leader》，里面就是他终身的研究的结晶。他说，一个结局会美好的人，有这六个特点。各位有兴趣吗？第一个，结局美好的领袖们，他活出他所信的，信仰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知识而已。不是只是头脑上我知道什么而已，而是是他的信念，是他的 conviction， 不是一种的知道而已。他所做的，他所行的，跟他所信的是一致的，不是两面人。第二个重点，这种人通常他的人生有一种使命感 ，sense of destiny， 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的，不是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就过去了。他知道他所做的是有意义的，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第三，这种人他很注意他的个性，他的 character， 他的品格。我看过一张海报，有一位瞎眼的歌星叫 Stevie Wonder， 各位有听过吗？摇来摇去的啊。他就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你的 charisma， 你的恩赐可以使你得到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你要保持在那个很高的成就，你必须要有很好的 character， 效法基督。如果我们要有好的结局，我们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内心都要以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不然的话好像我们广东人说你衰乜嘢，要不然你就这个事情跌倒，要不然那个事情跌倒，要不然就钱财，要不然就女色，要不然就名声，要不然就哎呀，很多事情让我们跌倒。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第四，有好结局的人呢，他会保持跟神有一种的亲密的关系， intimacy with God。 第五，有好的结局的人，他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他是不停的有进步的人，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停止学习了。最后一个，一个有好的结局的人的基督徒，基督徒的领袖，他都会留下了贡献，他会留下了传承。好，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结局美好的但以理。但以理书只有十二章，并不长，可是内容很丰富。我要讲到里面的三段事情跟各位来分享。因为按照前面所讲的六点，但以理每一点都做到了，他是少有的从头到尾都能够保持着，都能够继续的追求留下美好结局的以及传承的一个人。第一段跟各位分享的是他拒绝吃国王给他的食物以及喝国王给他的酒。第二段要讲的就是但以理书里面一段非常有名的狮口余生的故事，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结果狮子没有咬他。第三就是他得到了很多从神来的异象，那些异象到今天都还没有全部应验。后来的启示录，往往我们在研究末世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研究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看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连主耶稣都承认但以理是一位先知。可是他是传道人吗？他不是，他是一个 layman， 他是一个平信徒，他是在政府做工的，而且是在外国政府打工的，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不是什么专业训练的传道人，不是。但是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希望引起各位的兴趣。第一个，我分开三段来讲。第一个就是他拒绝吃国王给他的食物跟酒，那是一个美好的基础。他活出他所信的， 他活出他的使命。我们请看经文。好，各位，我已经把重点呢 highlight 出来，就是把要注意看的变成另外一种颜色了哈。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天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里为伯提沙撒，称哈拿里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利哥。但以里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因为经文很多很长，我只抽出其中我们要来看的部分。当时但以里是在公元前差不多600年左右的人，他是个犹太人，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大国快要灭亡了，被另外一个强国巴比伦来侵略，巴比伦一再的攻击他们，到最后把他们给毁灭了。那但以里是一个在王家里面的人，他不晓得是哪一个王族或是贵族的子弟。当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把好像每一个民族，你要把那些人来当成俘虏的话，你会拿那些 cream 最精英的人，是不是？你会把最精英的人带走。但以里就是其中一个。当时的但以里大概是15岁，大概是15岁。一个本来在王宫里面出入的15岁大好前途的人，圣经描述说，这些人是年少，没有残疾，不是残废的，足以可以栽培的人。巴比伦王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要训练，给他们不用钱念大学，那时候没有大学了 ，full ride 不用钱，我养你们，给你们最好的食物，最好的学问的训练，你们就放弃希伯来文来学加勒底文吧。就这样，养三年以后，你们要服务巴比伦政府。但以里是其中一个，而管理他的是一个太监长。有人会想说，到底但以里是什么人？这一群年轻人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名字都改了。为什么改名字？让他们忘记他们是犹太人，让他们忘记他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来拜巴比伦的神吧。然后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待遇，我吃什么你们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喝什么。可是但以理说，我不要，我不要王给我的食物，我也不要王给我的酒。为什么呢？因为改名的用意，但以理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就是我是向神负责的一个人，但以理 Daniel。 而伯提沙撒，你觉得那些名字翻译很奇怪，那因为那是加勒底文，那意思就是巴比伦的神保护我的生命，所以你不要再记得你从前信什么了，你以后你就跟着我们，你就成为我们中间一份子。我要人家叫你什么名字你不能够控制，他叫你伯提沙撒，你就是伯提沙撒，你不是但以理了。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吃什么。为什么但以理不愿意吃巴比伦王他所吃的膳食，那是最好的，巴比伦王所喝的酒是最好的。他说，我不要，我求你让我不要，因为这样会玷污我。因为在利未记11章47节说，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犹太人 有些东西不吃的，那对他们来说呢是不洁净的，在律法书里面都有吩咐。那年少的但以理大概从小有上主日学吧，他都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可是巴比伦王什么都吃吧，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吃啊，而且喝酒吧。后来他 就拒绝了。拒绝以后，太监长说不行啊，倘若你们几个人、哦、当时他有几个朋友，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啊、四大寇，四个人呢就决定我们不要巴比伦王给我们的食物，我可以学你的语言，可以学你的学问，我可以服务你，但是我不要喝你的酒，不要吃你给我的饭食，因为那是不洁净。后来太监长说不行，答应你就说你给我们十天时间，你试试看，我们十天，十天以后如果我们变瘦了，如果我们真的是营养不良了，我们再吃吧。不是，十天以后如果你不满意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要杀就杀吧，你要罚就罚吧，我们就是不吃那些东西了。结果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去打那么多经文出来，那边说他比其他的少年人，其他一同受训的少年更加的俊美肥胖，那个时候肥胖是一个好的字、啊、俊美肥胖，比别人更好看，更身体更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但以理就是一个大概不是 vegetarian， 不是素食，大概他就是不吃某一些食物，他以后就这样子。也许这就成为他身体特别好的原因。为什么说他身体特别好？因为他活到大概是九十几岁，好了，那个时候才十五岁。所以人要立志，对不对？要立志，要立好的志向。有的人立志说我在几岁以前我要得赚到第一桶金，你有没有立这样的志向？有的人立志说我要几岁买房，我要几岁要怎么样。但以理立一个志向，前面的经文我们有看到他立志，我立志不玷污我自己，也就是说我立志遵守神的律法，虽然我在国外了，虽然没有人管我了，虽然我吃不吃都没有人理我了，而且是免费的提供给我的优待，可是我立志遵守神的话。我想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因吧，他活出他所信的，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有环境没有环境，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就是他人生美好结局的最基础的一步。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他活出他的使命，请各位和我一同读好吗？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先说了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有几个人跟我们一同祷告，我们需要有人彼此鼓励。当时不是只有但以理一个人拒绝那些食物跟那些酒，还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可能但以理是带头的人吧，反正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后来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一起祷告，以至于但以理被高升了。他因为替国王解梦，解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意象，就是金银铜铁那个人像的一个梦，以至于巴比伦王高升他，给他做大官。有的人能够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但是但以理没有忘记他的同伴。但以理求王，请你也给他们三个人高升。但以理是被高升了，他三个朋友也有功劳，他们也做了大官，活出使命。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神赐给但以理一个很特别的恩赐，这恩赐就是异象和梦兆。不是每一个人能够看到异象梦兆，他能够明白自己所看到的异象异梦，也能够解释别人的异象和异梦。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的一种的天才啊，或是天分吧，有用吗？有用，跟他的人生使命是连在一起的。刚刚说属灵的同伴，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都需要有人可以谈心事，有人可以彼此的带导，我们需要几个这样的朋友。因为有攻击来到的时候，你比较能够抵挡，有事情要祷告，有人可以一起祷告，几个人。恩赐跟使命，但以理得到了解释梦的跟意象的恩赐，这个恩赐他不知道。有人做很多的研究练习，说到底我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有好几种这样的测验都可以试试看。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恩赐是在什么时候会显明呢？在你服侍别人的时候就会显明了。当你发觉你在哪一方面你特别帮助别人，那个人也非常的 appreciate， 非常的感谢你的帮忙，那就是你的恩赐了。所以新约圣经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非常欣赏各位的才能服侍。我就常说，跟我太太说，这个教会的人办事情很周到。早上起来我发觉，哎呀，有一个停车位，哎呀，我真的一辈子都没有这种待遇。有哪一个停车位有你的名字的？没有，今天有啊。看到各位，我前几天我的名字被放在各位准备敬拜的这个群组里面，我一看每天都在通讯，每天都在谈要怎么带敬拜，那是你的恩赐。那你们都按照你们的恩赐彼此服侍。但以理解释异梦和异象的恩赐，他全部没有想到。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三次他替国王来解释国王所做的异梦，国王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战惊的时候，但以理就跟他解释。同时每一次解释的时候，但以理都提到只有神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劝你啊要悔改。这就是他传道的场合和机会，当有需要的时候，他的恩赐就发挥了功用。三次，两次在尼布甲利撒王的时候，一次在伯沙撒王的时候。原来神让他到巴比伦去有神的美意。其实但以理很不幸的，十几岁离乡背井，我们都是离开家乡的人吧，各位在座大概都是移民吧。有的人移民是很想移民，有的人是被迫移民的，但以理是被迫移民的。他不知道原来神要借着他向敌国巴比伦做见证，他没有想到他要站在国王面前替神做见证，他很多事情没有想到。我就想到诗篇139篇17节这节经文，请各位跟我一起读好吗？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想想看，有多少事情是很奇妙的安排，奇妙的带领。原来神在我们一生中有他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每一步都向主有对的反应，如果我们每一步都跟随着主，主的旨意会慢慢的显明。我们不知道神要显明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神要求我们的只是忠心。第二段要讲三段，所以第二段失口余生，美好的持守。前面是美好的基础，现在美好的持守，要讲这两样。第一个是他的品格的持守，第二个是他持守他祷告的生活。我们请看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相议，要立一位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丢在狮子坑中。好，这是一个毒计啊，他们要害死但以理，找不到他的错误，但是唯有在他的信仰里面找错误。请国王立一条命令，不可以向任何人求，只能够向王求啊，向别的神求也不行。那这样的呢，要处死，要丢在狮子坑。当时的国王呢，已经换了是大流士。大流士国王呢，他不知道这些人要陷害他，陷害但以理，就同意了。我要跟各位分享两点，第一个就是他的品格，他的表现，工作的表现；第二个就是他的无愧的良心。但以理经历过两个帝国，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波斯。巴比伦帝国里边他服侍过两个王，波斯帝国他也服侍了两个王，非常了不起，显然他的工作的效率是非常好，所以就算是国王更换了，还是继续要重用他。那他为什么那么好呢？为什么他有那样的工作表现呢？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他因为有美好的灵性，因为呢他工作有很好的表现。刚刚我们在第一章有一节经文我们没有看了，各位有时间可以看，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那边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很长命。不仅是说他很长命，还有重要的历史要发生。在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还在做官，还在朝廷。但是同一年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那是大事情，那就是当年犹太人回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就说波斯王古列元年，同一年，就是在当年但以理亲眼的看到他的同胞回国，被掳了70年的同胞终于可以回国了。但以理大概没有回去，但是我想年老的但以理一定是热泪盈眶，年纪大的人比较容易哭啊，他一定很感动，因为在七十年前一个少年人被掳到巴比伦，离开了家乡，现在看到同胞可以回去了，那是他终身的成就，他影响了君王。我们有时候读到箴言书里面说，哦，君王的心像什么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主啊主啊，求你改变他的心。但是你知道你的行为也能改变君王的心吗？你的行为也会影响你的上司，因为你的好的行为、好的表现，他会做一些决定有利于你或是你所关心的人。在新约里面有一句经文，彼得前书2:12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因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到底古列王是不是因为但以理的好表现而释放犹太人回国，我们不知道。但是但以理他看到他人生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如今他得到了，可以释怀了，因为他的同胞愿意回去就可以回去。当然有的人就留在巴比伦了，甘愿留在那边了。后来但以理有没有被丢在狮子坑呢？有，但以理照常祷告，等一下我们再说了，他照常祷告，向他向来所服侍的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祷告。 结果呢就真的被丢在狮子坑，国王很后悔，想不到啊自己要处死一个他的所重用的臣仆了，就丢进去。过了一个晚上，狮子说这个老人家骨头太硬，我们不要吃。那些狮子就跟他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国王来看说，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不能保护你啊？但以理说了一句话，他说愿王万岁，在第六章的21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良心无愧，我没有对不起神，我也没有对不起王。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这一句话，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会沉船的。刚开始那个破了一个洞还不沉，后来就沉了。所以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了。因为良心只有神看到，自己看到。但以理能够持守他的品格非常重要。如果说他被当时的臣仆找到了一个错误，不用偷看他祷告就可以处死了，但是他持守他的品格良心，所以他有好的结局。另外他持守他的祷告，我们请读这一节好吗？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那些窥探他的人，如果你看过这种的图画，那主日学画漫画，就有一群人在那边偷看但以理在楼上祷告。但以理大概住在一个 condo 还是两层楼的房子，打开窗户祷告，楼下看得见，或是爬在树上看，都看到。哎，他不怕死吗？你如果向巴比伦以外波斯以外的神祷告，你就要处死的。他一样，这几个字请各位注意了，他为什么要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而且每天祷告，每天祷告三次，大家都哎来了来了，他要来祷告了，都知道他双膝跪下在祷告，与素常一样，他平常就这样子，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他还是那样子。那些人纷纷聚集看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的动力是神的应许。为什么但以理这么坚持？是他想家吗？思乡吗？所以要对着现在我对着台湾祷告，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在列王记上第8章，所罗门盖好了圣殿以后在那边祷告，其中有一句话说，他们若在掳盗之地尽心，都已经知道他们要被掳，真的是讲中了，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那就是犹大了，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拣选的城，那什么城呢？就耶路撒冷城了，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那就是圣殿了。所以但以理要朝着那边祷告。那空间时间有限，后来到了第9章，神就说你祷告的我答应你，以后如果他们被掳了，他们向着圣殿，向着耶路撒冷，向着犹大祷告，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也不仅只有这一处，在生命记早已经预言过，已经说过了，那些被掳的人如果归向神，如果悔改，神要把他们从分散的地方带回去。所以但以理他一生没有放弃一个理想，就是回家。他回不去了，他很老，大概已经不能做长途旅行了，但是他看到他同胞一批一批的几万人回去，他安慰。所以他这个祷告成就啊，一天祷告三次，几十年成就了，他看到成就了。 他祷告的动力在哪里？在于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哦，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应该祷告来支取这个应许。如果我们读明白了圣经，那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动力了，不是只有多一些知识，而是成为我们灵修祷告的动力了。那接下来那些就没有时间讲了。里面有几个特点，他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刚已经讲了，他在哪里祷告？在家里。有的时候我们在教堂祷告，可是在家里不祷告。可是耶稣基督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就个人祷告。同时他祷告，他因为相信，所以他持续的祷告，他还跪下，他跪下就表示他的谦卑和敬畏，他感谢，他不是只有求，他也感谢，都要死了他还感谢，跟素常一样，他固定的祷告，定时的祷告。还有他也在神面前不单感谢也恳求。我想到腓立比书说，我们应该一无挂虑，应该凡事皆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神。好了，祷告就讲到这里了。第三段他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但以理书的后半段七章到十二章都是但以理个人从神获得的启示，他看到有几个意象都记录下来，他不停的追求，他也不停的结果子。这段经文我们请一起来读。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他祷告后来就有天使来回答他，就告诉他一些的预言，一些的意象。但是我要讲的是，他不停地追求这件事情。年纪已经很老了，当时代变化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前面说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所谓元年就是第一年，也就是说上一个帝国巴比伦灭亡。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很精彩的故事，里面讲到墙上出现有手指头写字，后来但以理解释说，国王巴比伦王，你的年日到了。当天晚上圣经说那个王就被杀了，马代人就取代了他，就是加勒底国就取代了巴比伦，成为后来的波斯国。当一个时代很大的转变，每一次我们选总统都是热门话题，是不是啊？那如果换一个朝代，是不是大的话题啊？如果你在原来的政府是当高官的，你怕不怕下一个总统会把你换掉？巴比伦但以理在那边真的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个重臣啊。可是今天晚上国王被杀了，另外一个国，我小时候看过黑白电影，大概找不到，后来就说巴比伦王怎么样来怎么样来灭亡啊，波斯啊，就从这个地下水道这样跑进去，非常好看，不晓得在哪里了，黑白片。当天晚上巴比伦国灭亡了，新的波斯王来了。但以理面对时代的巨变，他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呢？当时代变化的时候他做什么呢？前面说我但以理从书上看书呢，当天时代这么大的巨变，这个帝国衰落了，另外一个帝国兴起，我原来是在原来的巴比伦帝国做大官的，我以后怎么办？他回去看书呢，看什么书呢？看耶利米书。 原来圣经里面在但以理的时代有一个耶利米，耶利米书里面曾经有预言犹太人被掳呢70年，70年就可以回去了，神的惩罚70年。他读到这个，当时代变化的时候，我们看新闻，看 YouTuber， 看很多，有没有看圣经？但以理看圣经，老了，他说我但以理，那么老一些，哎呀，我现在印这个讲义都要用第14号字，因为12号字已经有一点，我原来不明白，我从前看到那些60几岁的人，看14号字为什么印那么大，我现在明白。但以理年纪大了，他找出耶利米书来看，看到那一章那一节，就看到哦，70年，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所以时代改变要看圣经，年纪大了要看圣经。好了，去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就知道了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每一章都明白，继续看，总会看到对你有帮助的，对你有用。他说我一看，我看到哦，原来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哎呀，看到了答案，看到答案怎么办呢？要祷告，是不是？如果我们读圣经不祷告，那只是像看书一样，多了一些知识可以用来聊天讲话。但是他祷告，他说我就定义祷告，我就禁食披麻蒙灰祷告。祷告以后有个天使来回答他，说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你要思想，要明白。我们读了圣经要思想。诗篇第一篇说，他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有福了。所以睡不着的时候就背一节圣经，背，哎，啊，就睡着了。不，你可能就得到神对你说话了。好，他是一个不停追求的人。好，有一些经文我就没有打出来。新约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跟但以理一样有非常好的结局，就是那一个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个人是谁？保罗。保罗年老的时候追求吗？读圣经吗？读。他快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吩咐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他吩咐他，你把那些疲倦带过来，把我的外衣带来，因为很冷啊，把那些疲倦，就是那些书带来。他在监狱里面都快死了，还在看书，还在看圣经。然后在腓立比书，保罗又说过，他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竭力追求。这就是一个年老的基督徒的态度。好了，接下来他不停的结果子，终于讲到差不多要结束了，请各位忍耐，请各位一同来读。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来往奔跑，后面有个挂号，就是切心研究。那末世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切心去研究圣经，我们的圣经的知识就会增长。现在要说的是，他是一个不停结果的人。在诗篇第92篇有一句话，他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青。年老的人不见得不能结属灵的果子。我上礼拜穿的全身的黑衣服跟我太太，人家说你做什么？哦，我们因为在这边做完礼拜，我们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 可惜我们的有一位认识的弟兄离开了，大家心情都不好的。但是我也看到了许多我曾经牧养的教会的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我刚想起来，他说：何牧师，我受洗了。哎呀，然后他说，从前这么多的 Bible study 啊，我都没有信，没有受洗，现在我受洗了，我在今年四月份受洗了，而且我是在罗省基督教会受洗的，在 St. Gabriel 那个啊，我心里面就觉得都没有白费啊。你劝一个人信主，他 好久都不信主，有一天忽然他就告诉你说我受洗了，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是我所 结的果子吗？我不敢说是，一定有很多人向他做过见证，很多人向他传道，我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 他在那个安息礼拜里面带给我很大的安慰。一个弟兄被主接去了，现在多了一个弟兄在这里，他继续为主做见证。但一里不停的结果，他年老的时候，你说他结什么果？他听到了，他听到天使对他说的话，他从神得到启示，然后他记录下来 journal 啊，叫什么叫做灵修日志啊，他写下来，他思想，然后他诉说。有诉说吗？有，请看。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诉说。你说他只是用笔写而已，哎，你能小看用笔写的人吗？他写下来，他诉说，他希望有别人知道，所以他写下来。因为他年老了， 他知道人总要离开，但是他写下来他所得到的启示心得，他诉说，他要跟后来的人分享。那有用吗？有用，有用。后来到了最后一章，前面说那是多人归义的人必发光如新，如果各位忘记了就回去看一看。天使对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这是对谁讲的呀？这是安慰但以理的话，因为但以理快要死了。你说那我们都是明星啊，可以啊，你是智慧人，你使多人归义啊，你发光如新，不仅是心。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他说，义人啊，在神的国里如同什么发光啊？太阳。不相信的话各位可以回家看一看，在马太福音里面十三章所说的，但以理所写下来的，所述说的，他把他听见的分享出去，使多人归义，将来他发光如新。他把福音传开了。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追求更高的享受，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名声，到最后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是投资在别人的身上，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走了，原来你留下很多属灵的传承，属灵的果子。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读到但以理书得到帮助而信主，得到灵性的造就，解开心里面的疑惑。但以理的美好结局当然就是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了。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请各位一起读：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就是最大的 compliment 了，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了。 可以跟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互相的媲美。天使对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定会安歇，到了末期你会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可以活在盼望里面，你继续活着，神要你活多久你活多久，你活在盼望里面，你会安歇的。有一天你会安息，放下一切的劳苦，然后到了末期你会起来。什么叫起来？复活。你会享受你的福分。在中文圣经那个福下面原来是没有福那个字，你会有你的一份。在神的国度中，神还要重用你啊！在世界上你被巴比伦王重用，被波斯王重用，可是在神的国里面，神会派给你你的职责，神要重用你，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马太福音那边说。好，做一个总结了哈。如果你已经忘记我前面讲什么，这就是我刚所讲的，一个人要有好的结局嘛，就要有美好的基础，美好的持守，美好的传承。如果你说我已经老了，我这一辈子坏事情做太多了，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请你听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告诉你的，请各位一起读。It's not the end yet， 我们还坐在这里，而且事情怎么结束比事情怎么开始要重要，你同意吗？但以你年轻的时候开始的很悲惨啊，一个俘虏啊，一个十几岁的人到了远离家乡回不去了，而且还要服务那个国王啊，可是他的结局是非常的美好。事情的终局强如比事情的起头更重要，所以我们都还没到终局啊，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终局应该怎么样来安排。莎士比亚写一个戏剧啊，《Tempest》The Tempest， 暴风雨，里面有一句话，那不是圣经啊，可是也足以勉励我们了。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过去的事情只是序幕而已，你同意吗？在我们的人生中，过去发生的好的不好的只是序幕而已，未来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有一个牧师，我在上个月听到他讲道，叫做 Robert Morgan， 还活着的， 还在传道。他说他也曾经灰心，因为牧养教会遇到不乖的羊，很灰心。很灰心的时候，他就跑来加州找到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属灵的长辈问他同样一个问题，我以后不会再用这个例证来讲到了，因为讲太多不好了。他说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墓碑写着什么？还是这个问题。那年轻，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这位牧师，他想了好久，他说我上礼拜也跟我太太在那个墓园到处去看人家的墓碑写什么。他说我希望我的墓碑写一句话， Jesus led me all the way，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那是一首诗歌，是那位很有名的瞎眼的姐妹 Fanny Crosby 写的其中一首， Jesus led me all the way。 他说我现在公开跟大家讲，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上个月讲的，他说我的墓碑上面要写耶稣一生引导我。所以我们的人生怎么样结局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怎么样结束，在哪里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而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耶稣一生都在引导我。结论，今天的中心信息，这最后一章，不耽误各位时间，希望各位记得，我们无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都可以立志，我从现在开始跟随耶稣。好像但以理他年轻的时候立志，他不玷污他自己，他继续相信独一的真神，然后追求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请一同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的旨意何等奇妙，何等众多，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和想象。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主，求主引导，求主保守，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